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。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，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。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。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胡牧师。今天箴言的课程，我们要来一起思想有关言语。箴言第16章23节说，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，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。我们每一个人在一天的生活当中，我们说很多的话，有的时候我们的言语，我们和人的对答，好像让我们可以增进关系，有一些时候我们说话不小心，使我们遭遇一些困难和紧张。到底怎么样在人跟人的相处当中，特别是在言语上面不犯罪，更好的是可以荣耀神的名，就变成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思想的题目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，也许我们应该要思想对的主题。很多的人在谈到口才的时候，想到的是知识，想到如果一个人他的见闻广博，他可以旁征博引，他所说的会吸引人的注意，他的口才很好。可是这里告诉我们，知识不见得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。这里讲到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。圣经里头认为一个人所说的是从他的心里头发出来的。我们可以一时掩饰修饰我们的言辞，可是呢，长久，特别是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，我们所说的其实更真实的反映我们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如果我们的心可以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观点，一个看人的态度，我们所说的也许不见得那么的好听，但是我们的口所说的话总不至于叫人陷在罪里，总不至于损害人。16章23节的下半节更有趣的是，他告诉我们他会使人的嘴增长学问。一个智慧人的心，他的心不但教训他的口，甚至于使我们的嘴巴可以学会，可以增长学问，说该说的话。12章第6节说，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的血，正直人的口必拯救人。这节经文把刚刚我们所说的讲得更清楚了一些。人的言论，看他从什么样的人出来，或者是恶人，或者是正直人，两种不同的人所说的话有非常非常不同的结果。一种人所说的是要埋伏流人的血，那个结果当然就是暴行，当然就是残害，是心机。另外的人他所说的，正直人的口可以拯救人，他所说的叫人在那里头得到方向，得到正确的判断，得到救恩。10章第20节说，一人的舌乃似高银，恶人的心所值无几。不单单人的言论反映他的本心，事实上呢，真正的价值是在这里的差别。一人因着他的内心的正确高尚，他所说的呢极有价值。他所说的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带给我们盼望，带给我们安慰，在我们彷徨的时候带给我们方向，他所说的话好像 价值非常高的金银。然而恶人呢，他所说的以及他的本心所值无几，因为其中有的不过是计谋，不过是虚谎，不过是谋害人的打算而已。这里甚至于经文没有提到恶人所说的，因为实在是太不值得一提了。如果连他的心那个言语所发的起源都所值无几，那所说出来的就更不用谈了。箴言第18章第4节说，人口中的言语如同深水，智慧的泉源好像涌流的河水。上半节所说的比较一般性，人口中的言语如同深水，就好像我们所说的水可以泛舟，在上面我们可以乘船，水呢也可以覆舟。一个人所说的话到底对其他人带来的效果是什么，完全看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他所说的话到底是智慧还是埋伏流人的血。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，下半节就告诉我们，智慧的泉源好像涌流的河水。如果人所说的言语来自于智慧，它要像涌流的河水带给大地生机，带给大地生命，带给人盼望。涌流的河水使一片土地得到滋润，人的言语也是如此。第12章23节说，通达人隐藏知识，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。当我们在思考人如何在言语上面显出智慧的时候，我们也许比较容易注意到的是，一个人他口才非常的好，滔滔不绝，他可以论天地，他可以谈东谈西。可是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特别的角度，通达人隐藏知识，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他知道有一些时候我们需要安静，有一些时候我们需要静默。沉默不语不见得是没有知识，很多的时候说不定他反映更深刻的智慧，不是单单知道要说什么而已，在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不说也是智慧的一种呈现。如果我们不懂得分辨时机，这里的下半节说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，在不对的时候说话只有显出我们本心的愚昧。所以我们在思考什么样的话合适，什么样的话中听，什么样的话合宜，除了内容之外，另外有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时间。26章23节说，火热的嘴奸恶的心好像银渣包的瓦器。金银包覆的瓦器，金银看起来非常亮丽高贵有价值，是我们都喜欢的。但是如果这个容器它只有外表是金银，而且呢这个金银不是真正什么太好的太多的，其实它是炼金炼银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残渣，是银渣包的。在这样的状况之下，那个包覆就不完整，原来的那个瓦器其实更大程度是可以显露的，那些银渣在那上面一点点只能稍微做一点装饰而已。这节经文提到，一个人如果他有火热的嘴，可是他的心却是奸恶的，其实他像是一个银渣包的瓦器。他那火热的嘴滔滔不绝地说，也许偶尔说出一些好像动听的话，可是我们仔细地来看其中的内容，或者我们听一听他大部分的时间所讲的，我们会发现其实没有什么内容，没有什么价值。火热的嘴奸恶的心好像银渣包的瓦器，我们要极力避免我们的嘴巴滔滔不绝地讲，我们的心却不正确。 十二章十九节说，口吐真言，永远坚立，舌说谎话，只存片时。在人不断的说话的同时，常常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说的是虚谎的空话。我们之所以说这么多虚谎的空话，很多的时候是为了掩饰，为了遮盖，或者为了引导人到我们希望他们想的方向上面去，希望人给我们某一些的承诺。越是这样，经文告诉我们说，人所说的谎话其实它只存片时。因为当我们做了决定，当我们给了人家他要的东西之后，这些人他们就停止说话了，他们所说的呢，只有在那一个片时是存在的。反而是口吐的真言，那些真实的言语，它才是永远坚立，它不会因为环境时代而改变，它不会因为人一时的情绪高涨或低落，两个人的关系好或不好而改变。口吐真言，永远坚立，舌说谎话，只存片时。但是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喜爱听谎话，我们常常对于那些真实的言语觉得冷淡，觉得乏味，觉得无趣。但愿这一节经文给我们深刻的提醒。
诗歌智慧书，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。诗歌智慧书，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。诗歌智慧书，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。诗歌智慧书，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。现在，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，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，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。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。
箴言第十八章十三节说，未曾听完先回答的，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。什么样情况之下，我们会还没有听完我们就回答呢？因为我们觉得他所说的我们已经明白了，或者我们觉得他所说的呢，不见得是最正确的，我们有更好的见解，我们有更好的解决的办法，我们有更正确的资讯等等。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会还没有听完就要说，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有智慧。可是这节经文却提醒我们，一个人未曾听完就回答，所显明的不是他的聪明，不是他的才智，不是他高人一等，反而是他的愚昧和羞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我们真正明白这些事情，事实上我们可以等人家说完。当这一些所有的资讯都被呈现之后，并不会拦阻我们，并不会减低我们把真正的事实来与人分享的时间和空间。反倒是我们打断别人的说话，我们显明了一个态度，是我们不尊重这一些人，不尊重人，不让人有机会说完他所要说的，我们急切的要打断人所说的话，显明我们的愚昧和羞辱。二十二章第十节说，赶出亵慢人，争端就消除，纷争和羞辱也必止息。亵慢人是一个在言辞上面用话语来攻击别人，来侮辱人或者神的这样的人。亵慢人存在的社会团体里头会有许多的纷争， 因为他喜欢用言辞来激动人。当这样子的人存在我们当中，就有许多的争端，当有争端就必须要调解，我们需要说非常非常多的话，许多的人需要表达他们的立场，然后在这当中找到一个妥协，或者找到事情的真相。说许多许多的话，只是为了解决原来一个人他所说的一些既不正确，说不定呢是不怀好意的一些言语。箴言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对于这样子的人，我们要特别的小心，不要让这样子的人存在在我们当中。当然更重要是要提醒我们，不要变成一个亵慢人，不要在言语上面去挑动，去挑起事端，去激怒别人，不要在言辞当中轻慢神。26章21节说，好真静的人山货争端，就如渔火加炭，火上加柴一样。也许有一些人，他们不像我们刚刚所提的亵慢人这么的明显，他的个性只是比较好胜，比较逞强，比较喜欢与人竞争。26章21节说，这样子的人呢，你不要小看他，他在一个群体当中所带来的影响和效果，好像渔火加炭，在一点点的火上面加炭，在一点点的火上面加上木材，你让这个火呢可以继续燃烧，可以从小变大，就好像争端它要开始继续不断的发生一样。好真静的人，这里都告诉我们，一个智慧的人需要小心自己的言行，注意自己的态度，他也要小心周围的这一些人是什么样的人，他们在群体当中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。26章第17节说，过路被事激动，管理不干己的争竞，好像人揪住狗耳。这些经文要说，一个人，一个智慧的人，他对于别人争竞的事情，他要小心，不要随随便便的进到争端里头，要尝试来调解。因为非常多的时候，我们对于事情的了解常常只是片面的，常常只是非常非常短暂的，我们并不知道全盘的事由。在这样子的状况当中，单单凭着我们所听到的那个瞬间片面之词，我们自己的判断或喜好，我们就来要尝试管理别人，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，要非常小心。第20章20节说，咒骂父母的，他的灯必灭，变为漆黑的黑暗。这节经文非常有趣，它告诉我们言语，当我们要说话的时候，特别是我们要说非常重的话，我们要小心我们是对谁说的。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，其实不是年长瘦高的人都有智慧，当然我们的父母也不例外，他们也会有错误的判断，他们也不见得在所有的事情上面，他们的经验等等都是最正确的。他们的所作所为也许有可以讨论的地方，但是圣经提醒我们，不可以因为我们看见他们的所言或者所行有不好的地方，有不正确的地方，我们就可以咒骂他们。小心我们说话的对象，注意他们的身份，他们和我们之间的关系，以及那个关系当中应当有的伦理，是有智慧言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和条件。当我们面对长辈的时候，我们的态度要恭敬，当我们看到他们的所做或者是所说有不正确的时候，我们的态度要温柔，我们的表达要委婉。 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咒骂父母的，他的灯必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没有注意到你的生命的来源，是父母生育我们，养育我们。今天我们之所以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们在某一些事情上面，他们的判断，他们的言论，不是最正确的，也是因着他们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和恩典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忘记了他们坐在我们身上的，我们反而轻视他们，甚至于咒骂他们，我们的里面会有极大的黑暗。所以我们可以发现，圣经里头注意到人的言辞、人的表达和世俗的观念有相当的差异。圣经提醒我们要注意我们心里头的价值观，要注意我们所说的话的时间以及对象。当那个对象是我们的长辈，是我们的父母，虽然我们所说的有理，我们却是要态度委婉，不然呢，我们就是没有智慧。第十一章第十三节说，往来传舌的，泄露密事，心中诚实的，遮隐事情。这节经文提到，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话，很多的人在重要的场合，我们懂得要小心谨慎的来表达，我们会再三考虑我们的用字遣词，在那一个场景当中谁在，我们在对长辈或者是大众或者是晚辈说话，也许在那样子的场合当中我们比较不容易犯错，因为我们小心谨慎。不过我们更多的时候，也许是平常大家茶余饭后的聊天，我们在电话里头问候等等，我们就随口说了起来。这里提醒我们，也许这一些时候所说的话也应该更加的在意，因为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，在我们不特别小心谨慎的时候，我们所说的说不定带来更大的影响。这里提到往来传舌的，泄露密事，很多时候一些秘密，一些不应该被流传的话事情，是在我们不小心的时候，是在我们不在意的时候，他从一个人传到另外一个人，然后就口耳相传，一直没有终止。一个心中诚实的人，反而是遮隐事情的人。一个心中诚实的人，他听了，他知道了，他不会到处去宣传这样子的事情。碰到这样子的人，他就可以止住争端。碰到这样子的人，就可以让一个群体当中有安全、有信任，也因此可以有更好的关系。十一章十三节所说的事情，其实是非常非常平常的事情，不过却是一个非常难做到的事情。我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在平常不在意的时候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。但愿这节经文提醒我们，可以更小心管理我们的口舌，让我们的心中有诚实。第十八章第八节说，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，深入人的心腹。刚刚谈到不要说，这里呢反过来讲，讲听。如果我们听到别人在闲谈当中讲到东家长西家短，我们是什么样子的反应跟态度呢？箴言十八章第八节说，这一些人所说的东家西家的这一些事情，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。每一个人都喜欢美味可口的食物，每一个人对于这样子的事情好像也都毫无抵抗的能力。我们要小心，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勒住了我们的舌头，我们不传东传西， 可是呢，能不能成功，有很多时候更在意的是，当我们听到这些话语之后，我们的回应。如果我们以为我们好像尝到美食，会在那个瞬间，我们所有的提醒、谨慎、武装完全都瓦解。因为吃了美食，所以我们就开始有回应，所以我们就会想要更多。我们单纯的一点点的回应，很简单的几句话，我们就可以让对方说的更多，我们就听了更多，大得饱足。小心不说，更要小心不听，听到这样子的话，要留心我们的回应。第十七章第四节说，行恶的留心听奸诈之言，说谎的侧耳听邪恶之语。我们怎么听，其实更多时候反映我们是什么样的人。我们听什么告诉别人，我们就是那样的人。这里说听奸诈之言的是那些行恶的，听邪恶之语的是那些说谎的。所以当我们在闲谈当中，我们听到谁对谁如何了，谁在暗中做了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了，小心我们听什么样子的话告诉我们，告诉别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更深关切渴慕天上的事。人世间有许许多多的是非，在言传当中，在口耳相传之间，从无变有，从有变成大，在人当中发生许许多多不好的影响。但愿我们知道保守自己的口舌，让我们说，让我们听，讨神的喜悦。
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，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、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，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。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。
十五章第四节，温良的舌是生命树，乖谬的嘴使人心碎。一句话说得好，在合宜的时候表达，让一个人好像进到伊甸园，吃到生命树上面的果子一样，它使人得到安慰，得到鼓励，得到方向，好像从神面前再一次领受生命一样。求神帮助我们有温良的舌，在言语上面见证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愿神祝福您，我们下次再会。